喂，哎 ，OK， 好，那我争取用15分钟，一分钟时间把这个搞定。那我讲的呢，可以说是在啥？最近我的这个深切的体验啊，大家有可能没有多少机会去干这个事情。那我呢，干了几回，发觉，可能有这个规律在这里头，就是如何在一周之内上手一门新的语言，啊。那么首先，我的所有讲演呢也有特色，就是先免责，我只代表我自己。这个不代表任何机构的这个组织和公司，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都是我的失误，直接冲我来。OK， 那么我也得介绍一下，我呢这个所有的讲演呢是用的高桥流，它的特色呢是文字很巨大，那个幻灯片很多，所以播放的很快很快，非常快。所以呢，大家的关键呢是听我忽悠啊，这个看这个基本上看不出什么东西来。那么首先呢，这个讲演前呢，因为我离开帝都已经有5年多了啊，很多新朋友呢只说在网上呢老见到我这 ID， 那我具体是谁干嘛的，所以呢我希望花点时间来介绍一下，当然这个时间就全部压缩了。首先呢，我的 ID 呢是 Zoom 快的，在这上可以去搜 Zoom 快的，可以搜到很多我的事情。那今天呢，不是今天已经奔四了啊，那个99年的时候呢是在常州，到2000年到2004年是在上海，然后呢2004年到2007年呢是在北京新浪，接着呢是2003年，实际上是首先是通过 Zoho 接触到 Python， 那么2004年进入新浪之后呢就开始当大妈了啊，就管这个啄木鸟这个社区，那个一直在维护它的 Mono 的这个版本，2005年呢是跟大伙儿成立了这个华盟用户组，那2007年去了珠海呢，就是珠三角用户组。那么同时呢2007年呢也掺和了 ECUG， 当时叫 Erlang China Use Group， 现在呢变成叫云计算，这个叫时效啊 Effective 时效云计算用户组。那么2008年呢也是掺和了教育大发现，因为对教育很感兴趣吧。2009年呢是集合了很多人的这个 Python 的体验，出了本书，这本书只刷了2刷。那个我们呢是打算，本来我是承诺半年之后出电子版，结果弄到现在还没出来，最近我会加紧出。那么我们的华盟用户组呢，主力呢是一个李木头当年创立的一个Google Group， 因为原先的 Mailman 呢，他那个支持公司的那个 ExoWeb 呢，他嫌我们流量太大撤了。那这是2010年的这个截屏，这是2012年的截屏，可以看到我们平均每个月呢会有2000到3000封邮件。这应该是主题，还不是邮件，邮件可能更多，主题是吧，就是线索主题，平均一天有多少封大家可以知道，挺热闹，这是可以说是全球吧，这个中文 Python 这个技术列表最活跃的一个。综上啊，我几乎这几年就没干什么事儿，就是都当社区大妈了。那么但是这几年我的最得意的作品呢是我们家牛牛啊，今天呢是他出生多少，1224天，可以看到他那会儿呢，这是他1岁的时候的，可以做很多表情了，现在更做得更不得了啊，特别是这个表情大家可能没注意看，我感觉啥呢，他的成长是超乎于我的这种期待的，他的对于语言的这种自我把握能力，对于这个反应啊等等等等，真的是比任何智能化程序高很多，以前什么遗传算法绝对比不过真实的这个人啊，这个
因为他实际上每秒钟都在学，如果你写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你让他一直画画也是有可能，
是这个以前我是在帝都的时候一直是部分主义者啊，大家对于我这种180度的这种转变可能很惊讶，这是什么呢，这个按照长辈的说法，你这人生不结婚不生孩子不完美啊，不完满啊，我觉得就像人生苦短，我用 Python， 这个得空呢还是要生孩子的。 OK， 一周一语言可能吗，这个以前我觉得这可能麻烦点，因为这个一门语言呢你完全不同的这个开发方式，不同的语法，不同的库，你怎么可能一周搞定呢。那么我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因为呢之前我在珠海呢是在管理做这个开源卫士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大妈，开源卫士干嘛呢，他是把这个卫士的这个源代码全部开源了，大家可能知道这事儿是2010年底干的事情，当时因为360他把他的代码托管到那个叫什么相关部门的这个密码箱里头了，所以呢他说哎我这是开源的，后来我们说这不叫开源，我们是真正开源出来了， 但问题是这个呢，开源之后它全是 C 加加的这个代码，而且几十万行，基本上是很难看懂。那么用了一年时间呢，组织了很多期这个讲座，那个效果不太好。所以进入2010年之后呢，就是转向了这个云安全的这个介绍。那么云安全，因为我们金山云安全呢，把它的网址检查是不是钓鱼网站，还有这个文件这个检查是不是这个含病毒怎么地的，这个开放了 API， 像刚刚那个教主说的，你要很多人用，你要开放 API。问题是这个 API 也很坑爹，这个你看一下手册就知道，挺复杂的。这个除非是程序员，一般人还用不了啊，因为他为了防止你的这个攻击嘛，很多动态的 talking 等等。那么我就以云安全这 API 为例，那么写了很多历程，在各种各样的这个PaaS， 就是这个云进计算平台上呢，作为一个教程去讲课，为了讲课学了很多语言，比如说在 SAE 上，那么搞完之后呢，我出了一个42分钟乱入 SAE 手册，当然是 Python， 这不用学，这是很自然的。我首先把字，把这个简单的这个命题，就是说把 API 包装成一个 API 的服务放出去，这样的话，大家想查某个网站是不是有钓鱼的，post 的一个 URL， 它告诉你这是不是钓鱼网站，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个 Chrome 的插件。再后来呢，是把它放到这个 Node.js 平台上，这个里头其中一个用的是 Joint 的那个 NO.DE 一个平台，它那个因为用 Solaris 用挺爽的。接着呢是到淘宝他们放出来的这个Node CNode 简就是 NAD 也扔进去了。后来呢，之前的之中呢又发现那个叫春哥啊，他是也是淘宝出来的，他的 OpenResty 他那个是一个相入到 Nginx 的一个叫 Lua 的这个一整套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这样的话，我像我们以前写网站的，无论 PHP 也好啊， Python 也好啊， Java 也好，前端总要有一个 Web Server， 对吧？那无论 Apache 也好，还是 Nginx 也好，再高效，从 Web Server 再到我的应用系统，还是多了一级这个内存或者进程方面的沟通。那么 OpenResty 能让你干嘛呢？直接在 Nginx 当中用 Lua 写你的业务系统，这样的话用户访问 Nginx 直接就执行了你的业务代码，这样的话这个效率可以说成倍提高。但是这是用 Lua， 后来呢还用了 Go。 那么综上呢，基本上是我现学现卖了一个叫什么 Node.js、Lua 还有 Go 语言，就基本上都是在一周之内上手就完成了项目，而且放了些代码也出来。不过这个手册都写了42分钟乱入，实际上是花了一个星期啊。那么所以一周新语言是怎么弄呢？给你看一下，这 Node.js 这是一个核心代码段，就是说怎么样把那个 POS 过来的这个数据，整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查询的 URL 扔出去。OK， 这是 JavaScript， 基本上呢就这么几行，可以是完成核心功能。那这是 Lua， 看起来很接近。就是说连并，因为我是直接我写这代码的时候直接把那个 JavaScript 代码 copy 过来，然后改成 Lua 的这个语法就过了，我也没想到这么容易。那么这 Go 语言就比较大坑了。这个 Go 语言呢，是实际上呢我删除了很多，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呢全是开源的，放网上随时看，删除了很多注释。但 Go 语言呢用到最后呢，发觉它其实呢，就是说它我整个这个代码的思路啊，跟之前的 Lua 呀、JavaScript 啊、Python 啊是完全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动，只不过是根据它的语法呢，就是叫啥来着？就是编译型语言是这样的，你首先 OK 告诉编译我要多少内存，然后放东西读东西，只不过那叫什么动态脚本的事，直接往里丢，你它又该申请什么内存，人家自动的了，只多出这么一步。写完之后发觉其实也挺直观的，甚至于完全超出了我在大学里的自学 C 加加那种苦逼的感觉。那会儿人调死也调不过去，发觉在 Go 里头你写错任何一个东西，你编不过去，他直接告诉你这错了，而且怎么改都告诉你，这很舒爽。所以呢，这个学习呢，我后来发觉通过这么可以说比较密集型的这种新语言的这个学习，发觉环境呢非常重要。这个呢是套用那个叫啥FreeBSD 大牛Delphi J 的这个语录，它不是在开 Timex 就是在 Timex 中。后来用了这个 Timex， 我也不知道这个词怎么念，它呢比 Screen 更加好用的这么一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这个终端，就是多窗口终端器吧。基本上呢在一个，特别是你显示器比较大的时候呢很舒服，这样同时呢你在编代码运行本地运行这个测试环境和那边测试在一个窗口中全部搞定，这样的话非常直观，你的调试的OK 很直观。其次呢进行这种接口测试的时候呢，其他工具我不知道，我这种简单的基于 HTTP 的这个 POST 这种或者 GET 这种方式传参吧，这个 CUIR 这个真的非常舒服啊，因为它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测试，以及多种这个 GNU 的这个工具。一旦这个搞起来之后呢，我无论用什么语言啊去开发东西的时候呢都是同样的 OK， 在本地运行起来，你的 SDK 也好，或者你的应用也好，或者你的服务也好啊，兄弟代码 CUIR 测试，再兄弟代码测试，兄弟代码测试，齐活了。比刚刚就说的那个每天不就是写代码运行代码测试，这个是后来发现，哎，我发现只要是把我的这个环境统一了之后，实际上这个语言的差别会让你越来越感觉不到。为啥？你的这个，因为对于新语言的探索，后来发现你在一个熟悉环境下去探索的时候吧，你的这个叫问题的解决呢就非常单纯了，就说我要干这事情 OK， 用什么函数，找到函数测试一下过了，齐了，语法都不 care， 因为语法很接近，其实都很接近，顶多是多画括号少画括号的这种情景。但是最比较要命的是文档，它各个这个语言啊，它那个社区里头文档的这个丰富程度，或者说中文化程度，或者说这种代码的实力程度不一样。这里头最痛苦的呢是叫什么 Go 语言，它的那个文档呢，因为是用了它的完全不，就是说。就是看起来很难受，所以呢，如果文档不给力呢，更加要命的是信心。是我是啥呢？我这个星期如果准备不了，下星期我这课就没得开了，那我这 KPI 可就过不去了，这个叫啥？就饭碗的问题。但是随着我这个学了一门新语言，再来一门新语言，我信心会越来越足，就发现，因为我的这个要完成的任务非常非常少，就是说拿到用户给我的 URL， 拼成可以查询的 URL。放出去，然后获得我们源泉的这个 JSON， 解析好 JSON， 一共就四个动作。无论什么语言，我只要完成这四个动作，我就可以开课了。所以信心一旦足了之后呢，还有比较幸福的呢，还是如果你的这门语言，你要学习这门语言，有一个很 happy 的社区，你能问到很多人，你会加速你的这种学习方法。像 Go 语言呐、Lua 语言呐，还有这个 Node.js 语言呢，我挑的呢都是这个社区比较活跃的。本来在我计划当中呢，还有 Lisp、Haskell， 还有那个OCamp， 还有就很多很古怪，我一直想用的这些语言的这个。那问题，这社区找不着，确实就很难问到人呢。OK， 这是我的这个幻灯的在线的这个幻灯，我是用的 S5，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不用 PPT。那么综上呢？想一周学会，不是掌握，他不知道掌握一周进入一门语言嘛，就让你能够让他完成真实的任务。首先呢，目标要单纯，你不能说我要用这个东西写出一个 Google 的服务平台来，那基本上很难很难。其次呢，建立好你习惯的环境，精力集中，就是说连续学习，连续7天也好，3天也好，甚至于就每天就2小时吧，真心啥也不干，就专门钻这个东西，很容易就是你的智慧累积起来。如果你时间半个月再把它剪一下，基本上前面都白学。持续学习也是这意思，分享才能收获。我是觉得这个你是否能把这东西掌握了，我现在感觉就是，如果你能把这东西写成一个手册或者变成一个课程去教别人，让别人能够在你的经验上完成同样的事情，这是你真真正正掌握到的。以上最后呢推荐一本这本书，它图灵马上会出这个中文版，这个呢是7周7语言，我是1周1语言。不是，我这题目想好了才发现有这本书，我电子报给下了，很好玩。7周7语言，它里头有 Ruby， 有还有那个叫啥，反正 IO， 对对对，这个语言也可以去看看 ，Lisp 什么都有 ，Haskell 也有，以及这个我的这个讲演风格呢也是逐渐自我 迭代上来的，这个推荐这本书《演讲之禅》。那今年还会出两本跟演讲技巧相关的书。我觉得作为这个码农，你不会当众分享你的经验，这不是说人生不完美，这实际上是啥？证明你学的东西不牢靠，因为你不敢出来说。出来说能条理性的把你掌握到的技巧出来说，这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你出来说，你能够分享出来的，说明你真正掌握到了。以上，超时30分钟，30秒。OK， 这个 Q&A 就不用了吧。